已经把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给读了哈。上个月我在这里交通的时候，就是交通的这个题目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能把它交通完毕，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交通这个题目哈。上次我们交通的时候啊，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我们也解释了其中的几个字。我想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是那个蒙召的恩蒙召的恩。我们知道在原文里头，它是两个词语相同的词语，字根的词语，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放在一起。所以准确的说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讲题的题目，就是属蒙呼召的那个召那个召。在这段里头，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你所蒙的召要相称。在这个一个形象化的或者一个图画的比较里头呢，就等于神把了一个天平放在我们的面前，那这一面呢是神向我们发出的这个呼召，在天平的这一端，然后另外一端是要放上什么呢？要放上我们的行事为人当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这个召相称的时候，那这个天平就是平衡的。当我们的行事为人如果轻于这个召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所有亏欠的所有亏欠的。甚至我们的交通之中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知道看了一下这个召的性质简单的来讲，告诉我们这个召，神给我们所发出来的这个召，首先是一个恩典的召，然后也是我们所不配得的召，是我们白白得来的召，但是在神的那边却是一个神主权的呼召。在神的那边不仅是他一个主宰的呼召，而且是他一个没有后悔的召。换句话说，神发出这个召来，必定要神会来亲自的成就，这是给我们的希望给我们的希望。然后呢，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那边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圣洁的召。在希伯来书三章十一节三章一节那边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属天的呼召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从上面来的呼召上面来的呼召。在以弗所书四章四节那边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有一个指望的呼召，不仅对于我们是一个指，给了我们一个有指望的那个指望的盼望在那个地方，更重要的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他告诉我们这个盼望是大得不得了，是用我无法用我们的言语来描述，无法用我们的心思意念所来测量的，这是一个何等指望的呼召所以当我们这一切看到这个呼召的时候，当这个呼召放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蒙福极大的蒙福。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那边告诉我们，当这个呼召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像保罗那样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都向着这个目标来跟随的时候，或者快跑的时候，谢谢我们这个呼召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得到一个从上面来召我们的奖赏。那换句话说，我们把这个呼召的性质把它看透了，把它看到本质的来说，我们简单的来说，神为什么要把这个召给我们，或者神为什么要在那边向我们发出这样一个呼唤，发出这样一个邀请，只有一个目的，他是要我们来得着他在基督耶稣里头所给我们预备的那份奖赏。这个奖赏是满了那个指望，满了一个盼望，这个奖赏也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一个恩典的奖赏。更重要的，这个奖赏不是靠着我们咬牙切齿去跟随去行去做，乃是在神的旨意之中，他最终必定要成就的这个奖赏这个奖赏。那是不是说明我们就没有责任呢？ 是不是我们就躺在那边就等于坐着花轿就可以上天堂呢？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啊，所要交通的。我们上次曾经读过啊，罗马书八章29节到30节，讲到神心意之中对于我们每个个人来说的一个旨意，或者他要赏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他也把他的做法告诉了我们啊。我们简单的看一看，把这段经文读一下，我们就知道抓住几个环节。在这个几个环节之中，我们这方面所当成的，神那边所当成的啊，我们可以把它看一看，然后我们就会能够知道我们当如何的来跟上，如何来回应。在罗马书八章29节到30节那边，他是这样说的，他就是指神啊，神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为他们，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看到没有？从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知道那个呼召的目的，或者腓立比书里头所告诉我们的那个奖赏是什么呢？就是最重要，我们这一群人得着荣耀。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开始的呢？这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里告诉我们，不是从我们在母腹怀胎的时候，更不是从我们出生的时候，乃是在我们在母腹怀胎之前，在永远创世以前，神就定义来做下的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呢？是因为他什么时候呢？是他预先所知道的。用我们简单的话来说，是神的预知。因着神的预知，他就预定了一个事情，就预先定下了这件事情，这是他的旨意啊。那个时候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们，这些预先知道的人，这些蒙他被召的人，还没有出母腹，甚至还没有怀胎，乃是在创世之前，这是神极大的恩典啊！神预先知道了一些人，然后就预先定下一个旨意，这个旨意就是要把这些人还没有从母腹出生的这些人，告诉我们，他要把他最后要磨成他儿子的那个模样。啊，这是创世之前在他心意之中就定下了这个旨意，然后定下了这个旨意，他对于这些预定的人，他就给他们发出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我们前面所交通到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所蒙的那个呼召，就是神所呼召的那一个呼召啊，那一个呼召。但是呼召他们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的人跟他有正常的回应的时候，他就会称这些人为义啊，这是一个段落，他就会称这些人为义。什么叫为义呢？什么叫义呢？就在神眼前看为是一个对的人，看为是一个好的人。当他称他为义的时候，最终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把神所预备的那个奖赏，神给人造人所预先定下来的那个荣耀赏赐给他啊，这就是这段过程的路。所以说你从这里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里有两个环节是我们所当警醒的。第一个，预知是神自己的事情，第二是预定也是神自己的事情，第三个，神给人发出呼召也是神在那边做的事情。但是下面，神给这些招来的人称他为义，里面有人的责任，但是最终的做成也是神所做的。然后这些被神称为义的人最终得到荣耀，那也是神自己所成就的事情。那反过来讲，在这个招他来，然后所招的人称他为义这一端，这就反映了一个人的配合，人的回应。本质上来说，是神自己所做成的，人是没有任何的能力，也没有任何的水平能做的。但 但是神摆在人的面前，他知道人的软弱，也知道人的无能，更知道人的本相。但是神说，这一切的能力，一切的一切成就的过程，你做不来，我来给你做。但是他要人有一个表示，这个表示是什么呢？就是人自我的愿意，自己愿意向他的一个回应，啊，向他的一个回应。这个在后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荣耀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在荣耀里头，在圣经里头已经反反复复的出现了很多很多次。实际上，荣耀是指着神的自己来说的。关于神的荣耀，在这个世界之上，包括在圣经的里头，他也明明确确地告诉我们，是无法用人的言语来把它表达出来的。但是我们在实际的经历之中，我们可以越来越深地通过我们生命的成长，在我们生命的经历过程之中来感受。那么在圣经里头，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不断地在重复这个荣耀的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今天不能跟弟兄姐妹们去讲太多，但是在圣经的末了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倒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荣耀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在这里给他澄清的话，荣耀就是神的自己，但是神的自己的荣耀里头又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神格之中的荣耀，另外一个是一个作为一个完全人的荣耀，这个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完全全的显明出来。所以说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他又是完全的神，他本性之中他所彰显出来的不仅有神自己的荣耀，但是他也彰显出作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那位人的荣耀。所以说我们所得到的这份荣耀不是神格里头的荣耀，乃是神成为一个完全人所能够得到的荣耀。因为神造人的起初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啊，所以我们这点要分清楚。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观念上我们就可以体会出，就会有一个分别的根据。神，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神就是神，人就是人，神跟人之间所以有一个不可以逾越的鸿沟。在神的在人得荣耀的事情上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像他，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成为神。我们所得到的荣耀是因为我们活出了神在创世之间所定义的造人的那个目的，成为他创世原先所创造的那个完全人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那个从神而赐给我们的荣耀。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跟我们的宗教，特别是我们国内的一些传统的宗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你就会看到一个分别。我们的宗教好像特别像佛教，你要在不断的日常生活之中，你要修行，你要操练，最后呢几个轮回啊，可能是下一个轮到动物啊，或者高一点轮回到人，或者再高一点你就成为神仙了，对不对？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就是人，人就是受造之物，神就是神，神就是创造者，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哈。但是你因着这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神的恩典又告诉我们，我们的人是按照神的样式和形象创造的，就是在神的眼中，他又把一个所造之物的一个荣耀也赏赐给人。这个人从这个程度上就是说，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啊。我说的岔开了这一些，但是我们回到这个荣耀的这个题目。当这个荣耀的时候，最终显明在也就是圣经之中，他能够极尽的言语表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在启示录第21章那一块，他所用人所能够理解的那幅图画表现之后，那座城的荣耀，那座城就是神所要带给我们这些人的奖励啊，这种赏赐啊，这种赏赐。在那边说到 这个城呢是有神的荣耀，有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啊，这里你可以看到那幅图画里头有金晶，但是这个金晶还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金晶，这个金晶是透明的。啊，那有各种各样的宝石，啊，我这里只列举一个，其中有一个宝石叫碧玉，啊，其中有一个宝石叫碧玉。那么这个圣殿里头，它没有圣殿，因为有主，因为有我们的父神和羔羊是在神的殿中，在那个那座城中也不用日月的光照，那边是永远的光明，这个光明是来自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那么这城中的灯就是羔羊的自己，换句话说也就是神的自己啊，神的自己。在那个时候反反复复的，我跟弟兄姐妹们已经不止一次的讲过了，在那个时候地上的列国列民都是讲心中的感谢，将所有的尊贵荣耀都归于那一层。那我们再回头再细说一点，再啰嗦一下，我们现今在地上，我们所有的将我们所有的荣耀尊贵是归于谁？归于父神和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我们现在无分无关，因为我们看我们的自己的样式，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没有完全得到那个赏赐，对不对？那份荣耀没有，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地位，我们所彰显的荣耀就是那座城里所彰显出来的。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也正是应验了在约翰一书啊三章二到三节那边所说的，到了那个时候显明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见他的真体，就是这样，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他有什么样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也在那边一同发表他的荣耀啊，这是一个赏赐。那么在这段经文里头，他怕我们不太理解，他隐含了一个比喻，隐含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啊，这座城墙里头，这座城里头有很多的宝石，很多的宝石，其中有一块是碧玉。你如果去看创启示录四章二到三节的时候，那里有一幅天上的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啊，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图画呢？他说他看到的有一个宝座是安置在天上，有一位是坐在宝座之上的。坐在宝座之上的一个宝座是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他看着呢坐着的这一位就好像碧玉一般，好像碧玉一般。那换句话说，在城中的那个碧玉就是神的自己啊，就是神的自己。那可是稀奇的是，在那个地方哈，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九节描绘到这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实际，他说那个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所来修设的，各样的宝石所来修设的。这个根基告诉我们总共有十二根，那么这十二根上头就写着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那换句话说，这十二个根基，每一个根基就代表着主耶稣的那一位使徒。主耶稣在地上总共有十二位使徒，对不对？有一位使徒。那个别告诉我们，其中这个里头的十二个根基里头，他告诉我们哪一个根基上的装饰的是哪块宝石。第一个根基上的所装饰的就是这块碧玉，就是这块碧玉。如果我们对新约有点熟悉的话，当神在四福音书里头每次列出主耶稣的十二使徒的名字的时候，第一位就是彼得。换句话说，你在那个幅图画里头，你就会看到神让我们看到有一位像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还认为彼得不如我们，对不对？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活在地上，怎么蒙神召唤，怎么被主耶稣召唤，他怎么有些跌倒，怎么软弱，然后又起来，最终为主寻道，到了那一刻 主耶稣完全降临的时候，你看到这位跌倒的门徒如何应验了神所说的那句话，他如何，这位门徒也如何。彼得是一块小石头啊，他神给他起名的名字，跟了一个名字叫基法，是一块小石头，是一块死的石头，是一个毫无价值的石头。然而彼得在他的彼得后书里头看到，神所拣选的这群人不仅是一个小石头，他要变成一个活石，成为一个有生命的石头，然后被神在那边雕琢琢磨，最对付，直到给带到成为那圣殿建造那边一块活的石头，和神使用的石头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会看到一个盼望，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现在看起来我们很不起眼，现在看起来我们很是软弱，但是你看到吗，神在预知之中，在预先之中已经知道了我们，神在预先知道了我们之中，他也预先定下了我们，预先定下了我们，他也来向我们来呼召，让我们来一同跟随他走向这条道路。最终他告诉我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会成为那座新耶路撒冷城及荣耀之中的一份子，因为神所做成的功让我们得着那个荣耀。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结果的时候，再回到我们现实之中来，回到这些经文的时候，给我们的呼唤就是摆在这个面前，神给我们发出来的呼召，神不强求我们，不拿着鞭子来赶我们，神要我们向着他有一个自然的回应，就等于把我们重新带到创世纪第二章那两棵树的面前。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棵生命树，这是一个知识善恶树。我告诉你，园中所有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棵树的果子不能吃，因为你吃了必定死。我们人在神的面前该怎么去拣选，该怎么是拣选？神没有强迫把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硬摘下来，硬塞在夏娃的嘴里，对不对？所以说神给我们拯救的一个目的，也是把我们逮到这个面前，回到这个面前。神给我们所发出来的这个呼召，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他说首先是让我们得了一个自由，让我们在这个自由里面来选择，在这个呼召的事情上来有所响应。那圣经里告诉我们呢，圣经里告诉我们呢，摆在我们面前向着神的这个呼召啊，呼召的回应无非就是两点，一个就是跟上，一个呢就是拒绝。圣经里头用了一个故事啊，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有一个故事我在弟兄姐妹之间上次有一堂信息也交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告诉弟兄姐妹们，那个呼召的本质的意思，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邀请，就是一个邀请。所以圣经在圣经里头，他用了一个比喻，用了一个事例摆在我们的面前，啊，摆在我们的面前，啊，我们简单看一看哈，在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那边。主讲了一个事情，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呢，这个天国啊，就好像一个王啊，为他的儿子办一个娶亲的宴席，但这个王呢，把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当面预备好了，他就要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那换句话说，就是被邀请的。你们想象啊，有一位弟兄在家里要预备一顿饭，所以要请你们到我们家来吃顿饭，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你们的反应是什么？你是来就餐呢？你还是说我还有其他的事情？就是这两种选择。在这个故事里头，他告诉我们，第一次去请了一些人，跟他说，我在某月某日，我要预备一顿宴席，这个宴席是我为我儿子所预备的，是一个娶亲的宴席，是一个 婚姻的宴席是一个喜乐的宴席，给你们发出了请帖，这就是一个护照，你们来不来？这里告诉我们，有一部分人他们说不肯来，或者说不愿意来。然而这个王仍然向着他们有一颗心，没有灰心。当他这个菜这个宴席给预备好了，他说我已经宰了啊，各种牛啊肥硕啊我都已经给他宰掉了，我各样的食物都已经预备好了，现在就等着你来吃了，再去邀请。结果有些人根本理都不理就走了，那有些人呢，他是到自己田里去做一些工作，就等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我们所要经营的一些事情啊，所要经营的一些事情，一些人到田里去，一些人做买卖去，他不愿意去，这就是一种态度。当你的呼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曾经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交通过路加福音里头相应的这个比喻，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比喻。我们那时说到圣经里用的一个词叫推辞，对不对？他说我买了五对牛我要去看看，我们买了一块田我又要去看看，还有一个说我刚刚娶了亲啊，结了婚啊，我不能去啊，我要陪我的妻子。你还知道那段故事吗？啊，那段故事告诉我们，我特别指出人语言中的说到的推辞好像是一种委婉的做法，但是在圣经里头希伯来书里告诉我们，那个字被翻译成弃绝。神给你发出了一个呼召，神给你发出了一个邀请，你委婉的去推辞，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你的本性是留在这个世界之上，你根本不羡慕他们。神说这不是我们人眼中所以为的那个推辞，这是乃是你弃绝我。在马太福音里头这个故事还给我们看到另外有一帮人，就这些人有些不肯去的他就不理就走了，但是有些人呢，他们在这里呢反而起了恶意，拿住那些来邀请他的那些仆人去凌辱他，而且把他们杀了。这在圣经里头给我们启示的，不过从旧约开始是我们一直在历史上所看到的这些事实。对于那些以色列民最终他们被掳，你看到有神差遣了多少的先知去向他们说话，对不对？他们却把这些仆人的话放在一边，甚至有些把神所大用的先知给杀了，而且有些手段是极其残忍的。那举个例子，在旧约里头有一本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先知叫以赛亚，对不对？他是王族家的人呢，他是王族家的人呢，他最终怎么死的吗？按照历史的推断，他是给放在一个树的那个空树中间给他掏空，把他放进去，然后用锯子在这个树锯这个树，就这样给锯死的。啊，这些是这样的一群人，啊，用到我们主身上，新约的时候，他们怎么把我们的主钉上十字架的呢？就是这样的，神主耶稣在地上不仅活出了神心意之中主要一个完全人的样式，神主耶稣也不断的向他们说话，结果他们不听，他们拒绝，并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儿子。那是不是到我们现在我们这群人心中就没有了呢？到了教会的年代，当我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多少的人对这个福音的一种态度，一个拒绝，一个藐视，甚至有侮辱。这是没有信主的人，但是在我们每位信主的弟兄姐妹心中，在目前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之中，我们知道是一群蒙恩的人，在得救的那个时候我们回应了他的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然而在这个继续走的这条路上，我们又是怎样来对待神给我们的呼召呢？多少次你那心里面那个圣灵的感动，那里面的圣灵的声音在对你说话，有多少次数的声音是给你是禁止的，有的多少次数是要你去行的， 我们又遵循了多少呢？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眼目就是注目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为我们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去操作呢？我们在追求我们的事业，我们在追求我们的工资，我们在追求我们家庭账户上的那个数字的增长，但是我们对于教会的活动呢，我们对于聚会呢，我们对于弟兄姐妹的关怀呢，对于我们在讲道的过程之中，在我们查经的过程之中，在我们个人灵修的过程之中，我们得到了神所给我们的命令，我们看见了，我们有多少去遵循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批人，这一批人。所以当这一群人聚集的时候，甚至把那个邀请的仆人给杀掉的时候，主这位王就心中大怒，发怒把他们给杀了，把这些人给杀了。然而在要求，在吩咐他的仆人说，你到路边去，到外面去，到岔路口去，凡是你能遇到的这些，只要你遇到的，你就把他们邀请进来。从圣灵的角度来讲，这是化神的救恩临到外邦人了。这群本来是不配的人呢，他们没有成为神选民的人呢，就在我们中间的这些人邀请过来，进入这个宴席，来同享神的欢乐。不错，在这群外邦人的人中，他这里没有讲到有聚集的，但是我相信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仍然有很多人是轻视福音的，你给他传了他不来。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就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蒙了这个恩典，愿意回应这个相呼召，就来到这个宴席的中间，接受了这个福音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宴席之中就有了一个位置。然而这段故事下面的一段没有停留在这里啊。当这个婚宴开始以后，坐满了人的时候，却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是没有穿礼服的，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的。这位王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一个礼服呢？你参加一个王的儿子的婚宴，你就穿着一身污秽不堪的衣服来参加吗？结果那人无言可答。在圣经里头讲的这个礼服，或者讲的这个外面的外袍，对于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属神的儿女，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两件第一件就是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的时候，他说，神使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里头是本乎神，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当我们信主以后，对他的那个福音的呼召我们回应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他神家的儿女，我们就得以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我们给住到里面的时候，神说我们的这个人本相还是那样的，只不过是我们回应了这个呼召，回应了这个邀请，我们愿意跟上，我们愿意接受这个福音，这个恩典就临到我们，我们人的本相还是一个污秽不堪的罪人。但是因着我们对这个对着这个神的福音的呼召，我们愿意去接受的时候，他说，我不仅使你在耶稣基督里头，更重要的，我也使这个耶稣基督就成为了你们的公义、圣洁和救赎。换句话说，用我们圣经里查过的腓立比书啊、以弗所书等这些新约书信的时候，圣经的话来说，我们就披戴了基督。基督是一个公义的，它就作为一个公义的服装披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穿上了它。所以我们穿着这个公义的衣服来到神的面前，神所看到的乃是基督，他就不再以我们是个罪人而有罪了。这叫宝血的功用， 彼得前书里也告诉我们，这个宝血不是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钉上十字架才为我们流出的，更不是在我们这些人出生了出了母腹成为一个罪人才是这样的，乃是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这是一个公义的外袍啊。这段故事有一段故事，可是在以赛亚撒加利亚书3章2到5节那一段啊，你们可以回去看一看，讲到这个故事。当时的大祭司，也就是当时所以那个邻里的知识在神的旨意之中最高的一位大祭司，当他站在神的面前和撒旦的面前的时候，他身上所穿的是一个破烂的衣服，因为神告诉我们说，那是一位从火中抽出来一块柴呀，就是我们这群人，我们本来是已经在火里已经给烧着了的，我们就会要给烧毁掉的。然而在这个时刻，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将我们从火中给抽出来，因为我们愿意回应那个福音的呼召啊。但是你知道，从火中抽出来的一个柴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是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对不对？它已经成了一群废物，你不可能再拿这根柴去打造任何一个家具哦。它的积聚只是继续的被燃烧，对不对？有些人把它作为一种活炭放在家里，还是为了燃烧取暖来用。但是神告诉我们，在那幅图画，他说：“你脱下他那身上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那个华美就是主耶稣的自己，因着他穿上了这个华美的衣服，他才能够进入这个神为他儿子预备的大宴席之中。但是当他坐了这个台上，当他这个婚宴还要开始，还没有开始的这个时候，如果他身上没有礼服的话，神说要吩咐他使用的仆人把他的手脚给捆绑起来，丢到外面的黑暗之中，在那边必要哀哭切齿。当他在这个末了的时候，他身上穿的这个礼服还是披戴的礼服吗？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因为穿着披戴的礼服，他是可以进入这个宴席。当他坐在这个席位上的时候，他却是神所看的是另外一种礼服。那这种礼服是什么呢？就是在启示录19章7到8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呢，当羔羊的婚宴的时候快到了的时候，新妇自己也预备好了的时候，那群有一群蒙恩得穿一群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们的这个礼服是一个光明细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是洁白的，是光明的，是一个礼服，是一个义服。但是这个义服不再是主耶稣的自己，乃是圣徒所行的义。换句话说，我们所穿的第一个义袍是在地位上神所给我们的。当我们走过这一生的道路的之中，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耶稣的义真正的成为我们自己的义，是我们经历之中行走所跟上的。如果你行走跟上的时候，你在那个披戴的耶稣成为你自己里面实际的耶稣的时候，那个基督的义就成为你自己所行的义。这个就是那份义袍，就是在最终坐在宴席上等待那个菜肴上桌的时候，你所必须穿的这个礼服。这个礼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45篇13到14节那边，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可能对这个诗篇不是那么注意的读，或者即使读了也不是能够理解。这里 就把那个在酒席宴上快要开始的时候之前的那个礼服的服装那幅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啊，他那边说到一个王女，她是在宫中是极其繁华的，在她的衣服是在用金线绣成的，她要穿着锦绣的衣服才能给迎到王的面前。只有你穿上这个锦绣的衣服才能够得以真正的享受那羔羊婚宴的宴席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了解多少啊？我是出生在江苏那边哈，江苏那边有个市，有个地区叫苏州，苏州的那个地方有一块文明的，就是锦绣、刺绣的衣服、丝绸的衣服。可能我们现在用的不多了，原来呢我们知道我们那边的一些女孩子必教的一个手艺，必须在出嫁之前必须学的一个手艺就是刺绣。所以那个锦绣的衣服是怎么出来的，是用着那个刺绣的针带着那个各种样式的颜色的线一针一针的给它刺出来的。这里告诉我们这位王女所穿的那件礼服，去见王的这件礼服是一件锦绣的衣服，这件锦绣的衣服是用金线给刺绣出来的。圣经里头告诉我们金是什么意思，神的性情，换句话说是我们主耶稣的基督的性情给一针一针的刺在你的身上，成为你自己的衣服。当你到了新约里头，你就会明白这个刺绣者，这个刺绣的真是谁，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当这一针给刺下去的时候，就是你回应他的呼召的时候。当一个圣灵神的呼召接着圣灵的一个感动向你发出的时候，你愿意接受他，这个针就刺进去，穿着金线给拔出来。这是一个痛苦的道路，这不是一个快乐的道路，至少你是从肉体上感觉出来的。但是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走过这段路的弟兄姐妹们都会告诉我们，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心中满了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让你自己的喜乐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我们看到这位人啊，他没有穿这个礼服，简单来说他在他的一生过程之中，他虽然披戴了耶稣基督，然而他却没有让耶稣基督的自己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没有穿上这个锦绣的衣服，结果是给他扔在外面的黑暗之中。不仅是扔在外面的黑暗之中，是给捆起手脚来在那边挨过几次。在弟兄姐妹中间我已经交通过不止一次的交通，马太福音里头说到的这个外面的黑暗，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就是指着那千年国度说的。启示录里头最终到了二十节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婚宴的羔羊啊，19章、20章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个羔羊的光景啊摆在我们的面前。羔羊的婚宴，这个婚宴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个婚宴的时间要持续1000年，在这个参加婚宴的人过程之中，不仅享受神儿子的喜乐，享受父神所给我们预备的那个美味佳肴，更是我们在那个国度里头一同成为神的祭司，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是一群跟随者，也就是启示录14章那边所告诉我们的那144000人。144000人，我们刚才弟兄不是领了一首诗歌吗？啊，最后一首诗歌，你无论到哪儿都去了吗？这群 十四万四千人的一个特点，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啊，当然在圣经里头会感到很多，他们的跟随不是简单的跟随，他们的跟随仍然也要经历属灵的征战。啊，在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那边，他们站在锡安山上十四万四千人。到了十七章十四节，那里讲到第七晚的时候，之前他有一个大的争路，地上的那些从邪灵那边出来的那个十个王，他们一同与羔羊征战，羔羊去胜过他，然而跟随羔羊的仍有这一群人。这群人他特别告诉我们，他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讲了三点：蒙召备选有忠心的。蒙召是每一个人在神预先知道之中就预定下的，这群人他都会发出一个召唤。当你面对这个呼召，你愿意跟随的时候，这就被称为被选的人，被选的人。所以他蒙召被选，就是他回应神的呼召的这群人。你如果回到新约里头，我刚才说的那个故事的后面，他就讲到，当那个礼服穿着没有穿礼服的人歪到后面的时候，他下面带出来一个结论是什么吗？被选被招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嘛，就这个意思。有些人不愿意回应，不愿意要这个呼召，他就不是被选上的人，对不对？但有些人虽然愿意，但是他不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一样的会成为不是被选的人。只有你又回应呼召，又愿意走上这条跟随羔羊的道路，走上这个十字架，你让那个圣灵的针在你身上一次一针一针的刺下去的时候，你那锦绣的衣服才能起来。这群人才是这样，还要加上有忠心，就是完完全全的顺服跟从。所以到了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他告诉我们有一个神在那边有一个宣告，他说凡被邀请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有福了。这群人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称为头一次复活的人。盼望我们那个每位弟兄姐妹们都能成为头一次复活的人。在千年国度之后，所有的人都要复活，那个时候要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盼望我们在这里深深的体会到，在启示录二十章六节那边他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是有福的，是圣洁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最简单的再回顾一下，神的召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召？神的召是对于他们预神所预知预定的这群人，他都是发出来的是公平的普遍的一个呼召。可是人在这里面的态度就决定了我们最终的结局。你愿意向着这个呼召，你回应我愿意我来，当你愿意去来的时候，你就会被神称为义，也就是说基督的义才能做成在你的身上。当你基督的义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到神所要的那个度量的时候，实修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你身上了。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记住，这个呼召不是一个一次性的呼召，乃是在我们一生之中是一个不断的呼召。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一生之中只遇过一次呼召， 就是你那福音信主的时候，你听了这个福音，你愿意信，你知道现在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一个呼召，但你要反省你的自己，反省你的自己。我不能说你没有得救，但是我至少说你现在还是个婴孩。我们也要为着我们所蒙的呼召要欢喜快乐，因为当神的呼召越来越多的临到你的时候，你都越来越多的愿意跟上的时候，告诉你每一个呼召临到你，就说明你的生命的台阶高了一步。用我们人生的岁数来说，你就长了一岁。 OK， 只有当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神的荣耀才能真正的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自己的荣耀。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将你的话语向弟兄姐妹们给发表出来。主啊，愿意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你的面前都有一个俯伏谦卑的心，都能看到主啊你那恩典的教训，那伟大的呼召，实在是满了怜悯，满了恩典。愿意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呼召之中看到你救恩的完备，也看到我们自己所当有的责任。愿意我们这样的跟随能够在这块地方，在 Elk Grove 这块地方，主啊能够成为你见证的火炬。主啊，愿意你在这个地方的荣耀的彰显能够接着这一群被称为小群的人能够得以彰显。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